患感染再次扩散，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来临？另外，全球火速研发疫苗，这场竞赛引发哪些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6月11号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新冠感染，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在疫情表面上得到控制的地区，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这次北京新冠疫情复燃，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毒性和传染性会不会比以前更强？那疫情反弹是不是预示着病毒的二次攻击来临？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凡。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下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呢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所以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案板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是这个鱼贩子啊，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被感染，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这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了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就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比如说全部都有问题，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你至于说 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嘛，我觉得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嗯，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个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啊。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是针对这个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啊，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么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啊。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爆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就老百姓好像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嗯，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啊，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啊，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啊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啊，进行隔离啊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十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员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这个华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它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华南海鲜市场。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战时状态等等，你知道很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西藏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啊内蒙啊，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一方面人们也我觉得有很多去前线救治过的医生，到武汉去过的医生也会看到这个当局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北京这种情况，你再呼吁很多人要去，恐怕也不见得，人们会觉得自己本地更要保住。所以我觉得地方上的力量可能还会跟中央有一定的对抗，这个事情是比最后的结果就我觉得很难说是从武汉的这个 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很可能反而是吸取了反面的教训，反而是更加严密的控制舆论，控制这些 whistleblower， 所以北京的情况更难出来，实际情况更难让外界知道。
嗯，那这一次他为了就是这个在病毒的来源方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啊。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根据对这波疫情这个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这波病毒是来自欧洲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数据的话啊，你应该是首先啊，这些基因测序的结果应该是传到基因库啊，或者是 GSET 啊，这样有权威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平台，让所有的人都来分析，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果。因为基因测序的分析有很多种方法啊，然后有的人是在这个，比如说是 genetic code level， 有的是在 protein level， 有的是甚至做 haploid 的这种分析啊等等，有不同的分析的模型。那你这样分析，你说来自欧洲，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严谨的科学的依据？我觉得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出这样的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都比较，都比较笼统吧，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这段时间从欧洲传到北京，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北京人感染，那至少在北京本地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官方从一月底以后到二月份以后，越来越少的这个研究机构能够进行这个病毒的分离和测序，上传到 GeneBank 和 GSET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基因序列越来越少，而欧洲和其他地方还有北美这边测到的序列反而越来越多。那整体上当然政府希望配合，好像这个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好像是这个数据越来越少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疫情的全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趋势的把控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官方遏制了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公布甚至有一些基因公司的这个比较实力雄厚的中国基因测序公司等等，有的都不能够让他们做基因测序的话，这当然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一个政治压倒这个公共卫生需求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太可信，我们很难说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那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另外一则消息说，他们认为呢，这一次他们研究发现这次的病毒啊，基因有了突变，比以前更加危险了，载体量增加，而且会死亡的风险更加大。那可是先前的很多专家的预测就是说，这个病毒会和 SARS 一样，毒性慢慢的减弱，和人类长期的共存下去。您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加强一些呢？
我觉得他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是前瞻到不同的阶段吧，哈。你说这个病毒长期跟人类共存，那很可能是，比如说人类大面积被感染，甚至有疫苗出现以后，这个病毒也在人群中传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真的成为人群中就是常规传播的一种病毒，病毒的活性减弱的可能。但是目前在大瘟疫还在全球流行的情况下，是否这个病毒有这么快的这个减弱的趋势，我觉得目前没有证据。而且我看到的科研报告来说，也有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病毒可能有更强的适应性带来更强的感染力。比如说有研究报告就指出，在这个刺突蛋白S protein 上有一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它是D614G， 就是从天杜氨酸这个614的位点上把它转变成一个谷氨酸。那经过这样一个转变以后，这个刺突蛋白的三聚体的结构就更加稳定。那这样一种突变实际上使得整个病毒的刺突蛋白更容易引导整个病毒颗粒跟宿主细胞的这个结合和感染的过程，所以增加了病毒的感染力。所以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说明这病毒变得更加适应人体，更加有感染性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你这病毒现在就说变得这个减弱了，或者是以后能够长期跟人类共存。这个我觉得是 现阶段我觉得说你得做这样的预测还太早了。
那林博士，专家一直在警告说，今年秋天会有新冠疫情的第二波高峰。那现在才6月，北京的疫情是不是预示着第二波高峰的提前来临呢？
我觉得，它肯定会有比如说不同的波或者几波的感染。就是说，你每次你说一波疫情，就像一个浪潮，一个浪潮一样过来，对吧？有的浪大一点，有的浪小一点，有的可能是海啸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说现在你是不是就像人们期望的是，或者是人们预测的1918年那样，这个流感以后的这个第二波高峰，特别高的高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北京现在应对疫情的情况来说，即使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高峰，也不会是低峰因为你不至于到战时状态，也不至于到这样一个防疫的程度，不至于让这么多小区全部都 lock down，北京这个很多地铁啊、车站啊空无一人，到不了这种程度吧？因为你如果就算是几千人，北京那么多大体育馆或者其他地方，你临时把它当做方舱医院去控制，都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肯定比官方说出来的一定要严重的相当多，才会到这种比较非常严重的极端的一种应对的措施。那是不是说是第二波高峰，就是人们预期的秋冬季的最高峰就已经提前到来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它这个病毒传播在这个季节性上，这个天气的气候也对它会有影响，而且全球总体的趋势虽然就是说最近没有下降特别快，但总体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最大的前面的第一波，总体上我觉得是在减缓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国个别地方会有一些上升，但这种上升也可能是最近的这些人们更多的聚集啊，甚至参与抗议啊等等其他事情引起的这样一个疫情传播也有可能。那是不是更大的高峰在这个九十月份会到来，我觉得还是要抓紧这个更多的就是说储备这个防疫物资啊等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还是要准备9、10月份会有更大的来。那现在北京事情绝对是不能够有任何马虎的地方这个实际情况肯定比现在严重的非常多。那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第二大高峰吧，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高峰来对待，才不会对北京老百姓做出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应对。
非常感谢林博士。
不客气。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火速开发疫苗会引起哪些担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全球众多的制药公司都在急速的开发疫苗。不过，有专家告诫说，快速的开发疫苗可能要付出代价，比如说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持久性都是未知数。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来分析火速开发疫苗有哪些利弊。盛博士，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通常开发一个疫苗要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有哪些条件或者基础，可以让我们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开发出疫苗来呢？
是这么短的时间，我想那还要等最后疫苗出来的话再说。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它有它的特点。第一点，首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过 SARS。这个新冠肺炎都是出于叫一型冠状病毒，它们都是一类的。当然，基因的程序有80%的不同，但是由于2003年就有了那个 SARS，以后又有了一个叫中东呼吸综合症，叫 MERS，他们三个的程序都比较近，这样就以前就已经2003年就开始研究这个抗冠状病毒的疫苗。尽管那个还没有成功，但是已经有了先起步，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武汉在去年年底有病毒， 病人出现的时候他找到了病毒，而且病毒的程序也出来，他马上就公布在世界的网上，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想分享这个结果。这第二第三种，现在又有用了新的病毒的制备方法，所以造成它相对时间可以短，但是具体短到多久要最后病毒真的拿出来再说。
那盛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发疫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它分好几个部署，第一步是基础研究，第二步就是临床前的研究。首先找到你用哪一段的程序来做，然后临床前的研究就包括要细胞培养、细菌培养，然后再到动物实验，然后第三步才到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又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时间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你做出来病毒以后，再要经过像美国的 FDA 批准，要拿到 license， 拿到你的执照，再要大规模生产，所以时间就这么长，不可能很短很短，不可能。
那现在各家公司在开发的有哪些主要种类呢？新冠疫苗？
我们做疫苗有很多，有活疫苗，有死疫苗，有灭活的做或者细菌做成的疫苗，然后还有就是，比如用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不是有病人生了新冠病毒以后，他把他的血浆提出来抽提以后，打到严重病人身上，这我们叫蛋白疫苗，它也可以作为疫苗的一种。然后最新的一种就叫信息 RNA 疫苗，这是最新的。
那这个各有哪些利弊呢？
用的像很多年以前的破伤风啊、百合啊、小孩打的疫苗，都是从前都是密活或者是毒性比较低的，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那个小儿麻痹症的时候就出现过 polio， 就出现过一只病毒如果没有完全密活，就你给他的病毒就等于让他生病，这样就当时就死了很多人，所以后来就再也不用活疫苗了，所有用的疫苗都是死疫苗。但这次用的信息 RNA 的疫苗就是不一样了，它给你不是一个病毒疫苗，它是给你的一段信息 RNA， 这信息 RNA 是在生产蛋白质中间的一段阶段，所以让你不需要有抗疫苗的这些东西，当然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所以它会时间比较长。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又分哪几个步骤呢？
临床试验它分成第一阶段，它往往是20到80人，就几十个人，但是它不管你人多少，第一步他就要看你有安全度怎么样，效果怎么样，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就几百人，300、500人。但是这种疫苗试验的时候，他还有分成，第一步的时候他给你就是说他在有一组是对照组，有一组是拿病毒的组。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你还是真正的得到了疫苗还是没有拿到疫苗，它混在一起。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千上万个人，像现在他们试的就有30000个人在试，所以这样的话它是分得很清楚，你这一组是有疫苗的，这一组是对照组，这样它就完全可以比较他们。
你刚才说有哪一家公司现在已经做到30000人的实验了？
他这个是在 Boston Massachusetts， 他有一个制药厂，他这个就在生产。因为我先要说一下这个信息而已，这次做疫苗第一次生产，以前用来主要是针对抗癌的，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在病毒上面的用， 从前在治疗防癌或者治疗癌症的时候用试剂而已，现在是用这个方法用到抗新冠病毒上面，这就是在麻省我们 NIH NIAID 都 support 这个，所以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快，美国对它的希望也比较大一些。
那您指的是不是那个莫多纳 Moderna 公司？
对，
他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 RNA 就是他们公司的
RNA
的这个疫苗，
它是对变成蛋白质前一步，就是先有在我们人体里头先有 DNA， 它变成 mRNA 以后就是要信息 RNA， 然后下一步就生产蛋白质，所以它就不是像一般的疫苗给它给你的信息 RNA， 它当然不是整个新冠病毒的整个信息，而是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叫 spike protein， 它是病毒表面蛋白一个蛋白质它做成，然后让它给你到人体，让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抗体，然后就可以对你的防病或者致病性的病。
嗯，那这个疫苗以前都没有在人类的身上使用过，你有没有什么担忧吗？
是以前做的，因为它是对某些肿瘤试用过，所以 它也有它的危险性。
嗯，那这次这么开发的速度这么快，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甚至是灵长类动物的实验，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呢？
是它必须要增加试验场次，看来一般来说它也不会在没有保健品没有对有害人类有害的时候它不会给人知道，因为那些都是健康的人，他一般选择的年龄就在18岁到40-50岁之间这一个阶段的人体，而且他都要先给你测检查过你有没有毛病，会不会疼，一般来说是不会。
嗯，那我们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有多长，持久性多长，我们知不知道？因为以前都是有几年来试验，现在就是12到18个月开发出来了，那是不是人就是要过6个月或者一年就要接种的？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你讲的不错，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知道它的有效性能持续多久，但是他因为这个信息 RNA 我就说过他在对肿瘤病人的处理时候他已经用过，所以他一般心中基本上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不需要用了一段也没有这么快就用到全球人类的身上，所以他还是要试验看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量，有是不是比如像我们现在打感冒的病毒都是每年打一次，当然感染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要变异的，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它特别的变异，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那如果这个疫苗初步研发成功了，到全球推广还要多少时间？
因为你要有工厂能生产出这些疫苗足够分布到所有的人，所以它就有也有报道就认为国家要是经济发展 underdeveloped country， 你没有足够的钱你很难会很早就拿到，所以现在在说哪个国家先发现出来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受益。
好，非常感谢盛博士，
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新冠感染再次扩散，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来临？另外，全球火速研发疫苗，这场竞赛引发哪些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自从6月11号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新冠感染，引起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在疫情表面上得到控制的地区，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这次北京新冠疫情复燃，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毒性和传染性会不会比以前更强？那疫情反弹是不是预示着病毒的二次攻击来临？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芳。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下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呢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案板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是这个鱼贩子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被感染，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这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也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的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就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比如说全部都有问题，你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你至于说 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产品嘛，我觉得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个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啊！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针对这个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么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爆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唉，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觉得老百姓好像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进行隔离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员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这个黄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武汉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黄南海鲜市场，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黄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战时状态等等，你知道很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西在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内蒙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一方面人们也我觉得有很多去前线救治过的医生，到武汉去过的医生也会看到这个当局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北京这种情况，你再呼吁很多人要去，恐怕也不见得，人们会觉得自己本地更要保住。所以我觉得，地方上的力量可能还会跟中央有一定的对抗。这个事情是，比最后的结果就，我觉得很难。 很难说是从武汉的这个处理疫情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很可能反而是吸取了反面的教训，反而是更加严密的控制舆论，控制这些 whistleblower， 所以北京的情况更难出来，实际情况更难让外界知道。
那这一次他为了就是这个在病毒的来源方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说，根据对这波疫情这个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这波病毒是来自欧洲的，你怎么看？
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数据的话，你应该是首先这些基因测序的结果应该是传到基因库啊，或者是 GSET 啊，这样有权威的这个基因测序的平台，让所有的人都来分析，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结果。因为基因测序的分析有很多种方法然后有的人是在这个比如说是 genetic code level， 有的是在 protein level， 有的是甚至做 haploid 的这种分析啊等等，有不同的分析的模型。那你这样分析，你说来自欧洲，你有什么样的就是严谨的科学的依据？我觉得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出这样的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都比较笼统吧，这样一个结论。而且这段时间从欧洲传到北京，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北京人感染，那至少在北京本地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官方从一月底以后到二月份以后，越来越少的这个研究机构能够进行这个病毒的分离和测序，上传到 GeneBank 和 GSET 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基因序列越来越少。而欧洲和其他地方还有北美这边测到的序列反而越来越多。那整体上当然政府希望配合好像这个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好像是这个数据越来越少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疫情的全球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趋势的把控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官方遏制了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公布甚至有一些基因公司的这个比较实力雄厚的中国基因测序公司等等，有的都不能够让他们做基因测序的话，这当然是比较令人遗憾的一个政治压倒这个公共卫生需求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太可信，我们很难说这个病毒是哪里来的。
那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另外一则消息说，他们认为呢，这一次他们研究发现这次的病毒啊，基因有了突变，比以前更加危险了，载体量增加，而且会死亡的风险更加大。那可是先前的很多专家的预测就是说，这个病毒会和 SARS 一样，毒性慢慢的减弱，和人类长期的共存下去。您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加强一些呢？
我觉得他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是前瞻到不同的阶段吧，哈，你说这个病毒长期跟人类共存，那很可能是比如说人类大面积被感染，甚至有疫苗出现以后，这个病毒也就在人群中传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会真的成为人群中就是常规传播的一种病毒，病毒的活性减弱的可能。但是目前在大瘟疫还在全球流行的情况下，是否这个病毒有这么快的这个减弱的趋势，我觉得目前没有证据。而且我看到的科研报告来说也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病毒可能有更强的适应性，带来更强的感染力。比如说有研究报告就指出，在这个刺突蛋白S protein 上有一个重要的突变位点，它是D614G， 就是从天冬氨酸这个614的位点上把它转变成一个谷氨酸。那经过这样一个转变以后，这个刺突蛋白的三聚体的结构就更加稳定。那这样一种突变实际上使得整个病毒的刺突蛋白更容易引导整个病毒颗粒跟宿主细胞的这个结合和感染的过程，所以增加了病毒的感染力。所以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说明这病毒变得更加适应人体，更加有感染性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你这病毒现在就 就是说变得这个减弱了，或者是以后能够长期跟人类共存，这个我觉得是，现阶段我觉得说那做这样的预测还太早了。
那林博士，专家一直在警告说今年秋天会有新冠疫情的第二波高峰，那现在才六月，北京的疫情是不是预示着第二波高峰的提前来临呢？
我觉得它肯定会有几，比如说不同的波或者几波的感染，就是说你每次你说一波疫情就像一个浪潮一个浪潮一样过来，对吧？有的浪大一点，有的浪小一点，有的可能是海啸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说现在你是不是就像人们期望的是，或者是人们预测的1918年那样，这个流感以后的这个第二波高峰，特别高的高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北京现在应对疫情的情况来说，即使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高峰，也不会是低峰，因为你不至于到战时状态，也不至于到这样一个防疫的程度，不至于让这么多小区全部都 lock down。北京空这个很多地铁啊车站啊空无一人，到不了这种程度吧。因为你如果就算是几千人，北京那么多大体育馆啊或者其他地方，你临时把它当作方舱医院去控制都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肯定比官方说出来的一定要严重的相当多，才会到这种比较非常严重的极端的一种应对的措施。那是不是说是第二波高峰，就是人们预期的秋冬季的最高峰就已经提前到来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毕竟它这个病毒传播在这个季节性上，这个天气的气候也对它会有影响，而且全球总体的趋势虽然就说没有最近没有下降特别快，但总体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最大的前面的第一波。总体上我觉得是在减缓的这样一个趋势，美国个别地方会有一些上升，但这种上升也可能是最近的这些人们更多的聚集啊，甚至参与抗议啊等等其他事情引起的这样一个疫情传播也有可能，那是不是更大的高峰在这个九十月份会到来，我觉得还是要抓紧这个更多的就是说储备这个防疫物资啊等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还是要准备九十月份会有更大的来临。那现在北京事情绝对是不能够，有任何马虎的地方啊，这个，实际情况肯定比现在严重的非常多。那我觉得，不管它是不是第二大高峰吧，你就把它当作一个高峰来对待，才不会对北京老百姓做出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应对。
嗯。非常感谢林博士。
不客气。
好，非常感谢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火速开发疫苗会引起哪些担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全球众多的制药公司都在急速的开发疫苗。不过有专家告诫说，快速的开发疫苗可能要付出代价，比如说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持久性都是未知数。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来分析火速开发疫苗有哪些利弊。盛博士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我们知道通常开发一个疫苗要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有哪些条件或者基础可以让我们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开发出疫苗来呢？
是这么短的时间，我想那还要等最后疫苗出来的话再说。但是这次这个新冠病毒它有它的特点，第一点，首先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过 SARS这个新冠肺炎都是出于叫一型冠状病毒，它们都是一类的，但当然基因的程序有80%的不同。但是由于2003年就有了那个 SARS 以后，又有了一个叫中东呼吸综合症叫 MERS， 他们三个的程序都比较近，这样就以前就已经2003年就开始研究这个抗冠状病毒的疫苗。 尽管这个还没有成功，但是已经有了先起步，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武汉在去年年底有病人出现的时候，他找到了病毒，而且病毒的程序也出来了，他马上就公布在世界的网上，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分享这个结果。这第二，第三，现在又有用了新的病毒的制备方法，所以造成它相对时间可以短，但是具体短到多久，要最后病毒真的拿出来再说。
那盛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发疫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它分好几个部署，第一步是基础研究，然后第二步就是临床前的研究。首先找到你用哪一段的程序来做，然后临床前的研究就包括要细胞培养、细菌培养，然后再到动物实验，然后三步才到临床研究。临床研究又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时间就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你做出来病毒以后，再要经过像美国的 FDA 批准，要拿到 license， 拿到你的执照，再有大规模生产，所以时间就这么长，不可能很短很短，不可能。
那现在各家公司在开发的有哪些主要种类呢？新冠疫苗？
我们做疫苗有很多，有活疫苗，有死疫苗，有灭活的做或者细菌做成的疫苗，然后还有就是，比如用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不是有病人生了新冠病毒以后，他把他的血浆提出来抽提以后，打到严重病人身上，这我们叫蛋白疫苗，它也可以作为疫苗的一种。然后最新的一种就叫信息 RNA 疫苗，这是第四个。
那这个各有哪些利弊呢？
用的像很多年以前的破伤风啊、百合啊、小孩打的疫苗，都是从前都是灭活或者是毒性比较低的，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那个小儿麻痹症的时候就出现过 polio， 就出现过一只病毒如果没有完全灭活，就你给他的病毒就等于让他生病，这样就当时就死了很多人，所以后来就再也不用活疫苗了，所有用的疫苗都是死疫苗。但这次用的信息 RNA 的疫苗就是不一样了，它给你不是一个病毒疫苗，它是给你的一段信息 RNA， 这信息 RNA 是在生产蛋白质中间的一段阶段，所以让你不需要有抗疫苗的这些东西，当然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所以它会时间比较。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又分哪几个步骤呢？
临床试验它分成第一阶段，它往往是20到80人，就几十个人，但是它不管你人多少，第一步他就要看你有安全度怎么样，效果怎么样，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就几百人、300、500人。在这种疫苗试验的时候，他还有分成，第一步的时候他给你就是说他在有一组是对照组，有一组是拿病毒的组。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你还是真正的得到了。疫苗还是没有拿到疫苗，它混在一起。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千上万个人，像现在他们试的就有3万个人在试，所以这样的话它是分得很清楚，你这一组是有疫苗的，这一组是对照组，这样它就完全可以比较他们。
你刚才说有哪一家公司现在已经做到3万人的实验了？
他这个是在 Boston Massachusetts， 他有一个制药厂，他这个就在生产。因为我先要说一下这个信息 RNA， 说这次做疫苗第一次生产，以前用来主要是针对抗癌的，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在病毒上面的用，从前在治疗防癌或者治疗癌症的时候用输血而已，现在是用这个方法用到抗新冠病毒上面。这就是在麻省我们 NIH NIAID 都 support 的这个，所以它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快，美国可能对它的希望也比较大一些。
那您指的是不是那个莫多纳 Moderna 公司？
对，
他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 RNA 就是他们公司的
RNA
的这个疫苗，
对，变成蛋白质前一步，先有在我们人体里头先有 DNA， 它变成 mRNA 以后就是要信息 RNA， 然后下一步就生成蛋白质，所以它就不是像一般的疫苗，它给你的就是信息 RNA， 它当然不是整个新冠病毒的整个信息，而是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叫 spike protein， 它是病毒表面蛋白一个蛋白它做成，然后让它给你到人体，让你人体自己来产生这个抗体，然后就可以对你的防病或者治病起到病。
这个疫苗以前都没有在人类的身上使用过，你有没有什么担忧吗？
是以前做的，因为它是对某些肿瘤试用过，所以 它也有它的危险性。
那这次这么开发的速度这么快，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甚至是灵长类动物的实验，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呢？
是它必须要增加试验的东西，看来一般的时候它也不会在没有搞清楚没有对有害人类有害的时候它不会给人身上，因为那些都是健康的人，他一般选择的年龄就在18岁到40-50岁之间这一个阶段的人体，而且他都要先给你测检查过你有没有毛病，会不会呢？一般来说是不会。
那我们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有多长，持久性多长，我们知不知道？因为以前都是有几年来试验，现在就是12到18个月就开发出来了。那是不是人就是要过6个月或者一年就要接种的？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你讲的不错，到目前为止他还不知道它的有效性能持续多久，但是他因为这个信息 RNA， 我就说过他在对肿瘤病人的处理时候他已经用过，所以他一般心中基本上有一点点底，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不需要用了一段也没有这么快就用到全球人类的身上，所以他还是要试验看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量，有是不是比如像我们现在打感冒的病毒都是每年打一次，当然感冒病毒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要变异的，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它特多的变异，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那如果这个疫苗初步研发成功了，到全球推广还要多少时间？
因为你要有工厂能生产出这些疫苗，足够分布到所有人，所以它就有也有报道就认为，国家要是经济发展的 underdeveloped country， 你没有足够的钱，你很难会很早就拿到，所以现在在说哪个国家先发现出来，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就受益。
好，非常感谢盛博士，
谢谢。
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盛宗梅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期节目再会。